在上个周末，台湾各地的反核人士开始聚集到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参加一年一度的抗议游行。他们反对核电的理由主要是有两点，首先就是核能安全的问题。台湾从1960年开始利用核能，目前运行当中的三个核电厂有两个都是在台湾的北海岸附近，离台北市不到30公里。一旦出现故障，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其次是核废料的储存。反核团体北海岸行动联盟总干事郭庆林是说，
我们今天呼吁北岸的乡亲，还有我们甚至所有的反核的朋友，
郭庆林表示，他们是今天是呼吁北海岸的乡亲，还有他们所有反核的朋友提出的九大诉求。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如果政策上宣布延役或者是用不正当的方式处置核废料，他们将会发动最激烈的抗争。生活在相对偏远地区的台湾原住民，尤其是不希望自己的家园成为核废料的储存地。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崔素恩介绍是这样。
台湾反核运动是从1980年代开始，那从核一、核二、核三兴建的时候，
崔素恩表示，台湾反核运动是从1980年代开始，从核一、核二、核三兴建的时候比较是没人反对，但是在核四厂兴建的时候，开始有很多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反对核四厂的兴建，核四厂亦都因此而延迟了很多年未有完工。反核运动算是台湾坚持最久、历史最长的环境运动。选址亦都就是在台北郊区的核四厂，从1980年代立项，1999年动工之后已经是几经波折，目前处于停工封存状态。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灾难发生之后，台湾民众当中反核的比例逐渐提高，目前已经是达到 60% 左右。台湾的反核抗议活动亦都大致定在每年的3月的第一个周末举行。
是我们今年的反核游行呢，我们要求的是核四不应该只有封存而已，它应该直接终止这个计划了。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崔素恩表示，今年他们的反核游行，他们要求的就是核四不应该只是有封存，应该是直接终止，因为封存政府每年还是有花几十亿去保持这些的机器，其实亦都是浪费。除了核四以外，他们认为核一、核二、核三运转已经是30多年，接近退役的年限，应该是尽速地除役。政府去年宣布他们希望这些老旧核电厂再延役20年，这个是民众不能够接受。台湾目前运行当中的三个核电厂发电量占到台湾电力供应的 18% 左右。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崔素恩认为，台湾全面取代核能，实现无核家园的理想并不困难。
那目前核一、核二、核三如果它能够按期的除役的话，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等待。
崔素恩表示，目前核一、核二、核三按期除役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等待。咁佢哋希望呢个时候再生能源同节能能够赶快赶上，因为目前台湾并不缺电，台湾嘅备用容量率都系响10%以上，呢、这个响去年系17%，所以其实台湾仲有好多嘅进步空间，仲有咁样嘅余地可以嚟得及将核电厂取代。参加抗议游行嘅反核人士意识到佢哋可能遭遇反对意见。组织者预计话可能会有啲嘅冲突，其他用路嘅人感觉系唔系咁理想。他们感觉到你们是吃饱事没事来游行，他们在这边是晓路就是非常之麻烦，所以大家要冷处理，要安抚一下，千万不要跟他们是吵架。从现场参与者的构成来看，来自泛绿阵营支持民进党反对国民党的人士似乎是占据着多数，即使是一个台湾社会的公民话题亦都可能遭遇政治化。大约10,000多人在台北闹市里面是穿行了2个多小时，以表达他们的废核立场。而与此同时，台湾社会在核议题上面确实是已经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这次游行之前，我们得到国民党跟民进党两大党主席都在游行前就先宣布了老旧核电厂不会延役。
崔素恩表示，其实这次的游行之前，他们是得到国民党以及民进党两大党主席宣布老旧电厂不会延役，以及是2025年非核家园。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反核问题上面是有共识，他们亦都非常之惊讶，但是他们会监督两个党是否是讲真话。 目前台湾并不缺少支持核电建设的人士，包括专家以及是普通的民众。台湾的水电资源远非丰沛，太阳能、风能等都是可以预见的未来，并非是最可靠的电力来源。而传统的燃气以及燃煤电厂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远远超过核电。即使是遭遇重大灾难的日本，亦都仍然能够是强调目前离不开核电。如果台湾全面实现无核化，他们的经济发展是否会受到制约？民众亦都是否愿意承担可能的能源价格上涨？台湾实现无核家园的理想，或者是需要更多的共识，以及是更长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发来的报道。